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刚在祷告当中来亲近神，我们这个时候愿借着诗歌，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借着诗歌我们再次唱出我们对神的爱戴。我们愿意来一起来唱主我愿向你，起来，
主我愿向你荣耀你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历代主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你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
第九，我们再一次，
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历代主基督受主圣道。
请姐妹，我愿向你，一起来，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
三节，请弟兄来。
主我愿向你那样的忍耐，圣洁的谦卑，与人无伤，温柔的接受凶恶与苦害，宁可就别
来思想歌词， 巴不得是这样的诗歌，我们向主唱说，主，我愿向你，今天向你求，我在你面前有一个心愿，说我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的脚踪，将自己将我的所有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不自尽，完全让主来使用，完全让主来掌管。这是我们的诗歌，这是我们的祷告。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向你的荣耀，向你的洁净，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行深深的印在每一个唱这首诗歌的人的身上。第四节，主，我愿向你，起来。
主，我愿向你，我今向你求，我愿付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自禁意。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
向你，
我愿向你，听我的祈求，请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作圣殿配给主居住，是我的神。
祷告，主，愿你的圣行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每个人成为主的圣殿，由主你来居住，由主你来掌管，由主你来带领。愿今天早上时间我们再次交在你手中，愿你来引领，愿你来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愿意向主，我们向主说，主，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引领我，让你的圣行印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好像我们所活出来的是有主的样式，有主的生命，并且当主在这里呼召说有谁愿意去的时候，巴不得这是我们的祷告，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在这里，我在黑暗中听到主你的呼召声，你引领我，我必跟随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必爱主你所爱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我在这里。
天和海皆我所造，我听见子民呼言声，黑暗中罪恶时代，我必拯救，我将心属我 是黑暗变光变辉，将真光带给世人，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黑夜听主呼召声，你若引领，我必跟随。
雪和雨听我声音，
雪和雨听我声音，我背负百姓困苦，心悲痛为爱世人迷路。将真理传遍万民，谁愿意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尽念主所爱之名。
风和火听我命令，
风和火听我号令，我看顾残障穷困，为他们摆设筵席，我必拯救，我供应供饮食，使他们生命为救世人，谁愿意去？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尽念主所爱之名。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黑夜听主呼召声，你若引领，我必跟随。
若引领，我必跟随，我必纪念 主所爱子民，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把时间交给余长老。
弟兄姐妹们早安。昨天我和你们在第一堂的里面所分享的我岂能不爱惜，我回去看了一下以后呢，我有65个 slices， 我只讲了11个。那我今天早晨呢有111章的 slices，所以呢我的方式要改变了啊。我昨天是故意讲得很慢的，让大家能够不会太 shock 啊。那因为邱牧师是我们都所尊重的一个资深的良牧啊，又是一位宣教的大将啊，所以他的信息呢我觉得够我们消化和体会的了，所以我想我就把一些我们教会在学习当中战惊恐惧的学习当中的一些的摸索呢给大家分享。那么不可能细讲，那么所以就很简单的很快的，我会有一些图片呢，在这些图片当中有经验的人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策略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的成长过程，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参与，还有各个层面的需要我相信在这个中间呢，也许祷告主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些自己有用的一些的参考，所以我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我想邱牧师大概看到我这样子分享，吓得以后不敢再找我了哈。那有些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的，今天的主题是爱我骨肉之亲啊。我等一下用经文的时候我再讲哈。那么爱我骨肉之亲我把它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叫两岸四地，我以前常常讲两岸三地，后来被人家修正说澳门怎么不算所以我这个得罪了澳门同胞所以后来就知错能改，就有两岸四地然后海外华人但是我为了强调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重要性，所以我把后裔加起来所以从这两个重点。那在平常的话我会从不同的着眼点把这个分成两堂来讲。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来这边就是野人献曝哈，和大家分享学习过程的成长的痛苦哈，还有一些的疑问，我也可以从你们中间得到一些的 feedback， 我也在这边学习听别的讲员的分享。那么也许每一个地方呢，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没有办法深入哈。这个经文是我们几乎参加宣道特会总会听到的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啊。那么耶稣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这是主的话哈，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愿你怜悯的心肠来感动我们的心，宣教不是我们做什么，是你要完成你自己的工作来使用我们，所以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宣教的时候先求你破碎我们的心，让你的爱来替代，好让我们出去的时候用你的爱来爱你所爱的，好把荣耀归给你，好把称颂归给你，血遮盖洁净 让我们在这里都成为你贵重合用来服侍这个时代的器皿，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啊，我把它很简单的把它变成耶稣的榜样，那这也是一个策略啊。耶稣走遍，他从本地开始，也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加上了两个和字，就把中文和合本的四个地方呢全部连在一起，所以它是同时并进的，并不是按照中文圣经看起来的是有先后的次序的啊。所以我们因为看到中文和合本的缘故，很多人就说我们先在耶路撒冷本地好好的做，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啊，不要谈到地级，但是在真正的经文的里面是有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和把它连起来的。耶稣走遍啊，这是宣教所需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教会也在重 focus 和许多的讲员啊，和许多的牧者所做的，先从一个地方 focus 开始做，然后若是主扩充我们的疆界，供给我们不断的 resources 和人力的时候呢，那有太多的地方的需要都在那里。耶稣这个走遍意思就是说，所有有需要的地方耶稣都关切，都去照顾得到啊。各城是城市宣教的策略，我在15年前，最少15年前就提出城市宣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和赵天恩牧师是好朋友，所以他就请我到 Westminster 去他的讲座的时候让我去讲城市宣教，讲了好几次啊，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哈，虽然也像这个邱牧师一样比我年长几岁，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好的榜样。那在城市的里面有许多的施工，等一下我会细讲。那么各乡啊，城市是多的地方，所以你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为主得到更多的人。那在城市的里面呢，也有另外一方面，不要忽略掉，因为人多忽略掉城市里面的少数的人啊。我有一次被这个1040 Window 的创办人 Dr. George Bush 啊，不是 George Bush。Louis Bush， 你们这个我帮你们提醒一下哈，免得睡着了哈，早上还很辛苦这几天哈。啊 ，Louis Bush 请我去跟那个他们，请我参加他们的 Steering Committee， 就是纽约 Redeemer 的 Church 的这个Tim Carey 啊。那么那 Tim Carey 呢，他是做这个城市的职堂。他要在纽约植500间的堂，他大概已经植了50间到70间，我忘掉了。因为他说有太多的族群呢，在大都市的里面被人忽略掉。那这些人呢，其实是所谓的福音已经到了城市，但是却没有人去 approach 他们，他们被人遗忘啊，在城市的角落里面。所以他就进到纽约，在那个地方要植500个堂。所以他就发起了一个叫做 GCI， 应该是 Global Cities International， 请各个国家把全世界列出80个大城，那每一个大城有5个宣教领袖呢来参加。那么他们因为需要各个国家的人在里面做 Steering Committee， 所以我被请去呢没有经过大家许可呢就变成中国的代表有韩国的，有西班牙的，有 Africa American 的，有美国的，等等等等哈。那么有韩，我们在里面一起谈论，那我也去邀请一些人来，但是哈，大家对这种东西觉得中国教会很多时候就觉得不 care 啊，或者是心有余力不足，到最后只来三，包括我只来三个人，其中一个他是我的我在 mentor 的一个人啊，把他找来的，所以事实上只有另外一个人来参加，所以我已经和他们说了，我说中国教会还有一段路要走。其实我们在普世的宣教上面，我们相当相当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美国比英国晚了大概50年左右差不多哈，那么我们又比美国晚了至少100年左右哈，甚至多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需要 catch up，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 科技一出来立即过时啊，然后所有的东西在改变，人心在改变，但是教会跟不上去。所以我们要服侍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全神贯注的，不但是跟上时代，而且要领导时代，影响时代。若是不然的话，那么教会失去了在社会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亏欠神的恩典哈。那么昨天几位讲员都讲过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所以在宣教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圣徒中间的成全圣徒，然后领袖训练等等。然后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啊。这福音啊，然后全人关怀 holistic ministry， 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我把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分成五个大项哈。那么如果从内部开始的话，就是建造一个宣道的基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这个教会才可以宣道。昨天也有讲员讲到说，若是我们教会里面没有门徒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使别人做门徒呢？宣教不是让别人得救，宣教是让别人做门徒啊。那做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成全圣徒，建立门徒，然后到有一个时候我们能够，这就是宣教的基础，是同时并进的。即使你是一个宣道的教会了，但是你要源源不断的能够有新人进来，把他从得救的第一天就开始培养他。今天中国教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刚刚得救的人没有关系，让他慢慢成长，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非常好的教会，我所研究的教会当中比较兴旺的教会，都是从他一信主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紧迫盯人的门徒训练，然后一年两年的 program 让他 committed， 然后教会的领袖也 committed 带着他扎扎实实的建造起来。从信主第一天，不管他的觉知清楚不清楚，但是当他信主之后，成为我们的教会的受洗的之后，或者来到教会之后，一定从他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培养他有国度的观念，在神的面前做门徒。不是教了才有，不教没有的教徒也不是所谓的随随便便不冷不热的平信徒，一定要让他做跟随耶稣的人，第一天开始。若是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将来没有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的，因为他的根基不稳固，他的里面没有完全奉献，他没有学会在神的面前谦卑，学会在神的面前破碎自己跟随耶稣，然后在心的深处凡事敬畏主为大，缺少这些根基的问题。今天很多的教会出问题都是在信的时候根基就很松散，当这些人在教会有一天凭着才干或者是有热心在这边服侍的时候，都是在血气的里面来做成，凭着才干，我所谓的血气不是凭着天然的才干在这个侍奉神，不是来支取天上的能力来侍奉神。我们所有宣道所有服侍的一切，追根究底都是为着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阿们。所以我们的服侍是有目标，我们的服侍是不是为着我们教会，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我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不是为着若个教会，而是带动若个教会投在神普世的宣教的工作当中，而且甚至于呢，能够为整个中国教会在这里着眼。最起码我的着眼点，我的胸怀是怀抱整个中国的教会，然后一起和非华人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宣教机构一起合作来做成神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眼光，这是我们的心愿，绝对不是让我们教会能够在宣教事工上面成长，那这是一个太肤浅的看法，也是太狭窄。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主耶稣的榜样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信徒中间不住的教导，不住的成全，然后在各地宣扬主天国的福音，然后在这些需要人当中真正的把我们神的爱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真正到宣道工厂去所需要的是人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可以让人家看的人，站在别人面前让别人看得炫目，愿意接受耶稣的这样子的人，不是听的，他没有什么机会听你的，但是他在看你，而且也愿意落在地里死了的人 啊，若是不肯落下去，那就是到处飞来飞去，生命、时间、机会都过去了。耶稣的怜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宣教不是工作，宣教是神的爱。若是我们对神的爱还不太体会的话，我们需要在膝盖上下功夫。宣教是从祷告开始，祷告到神的爱充满在你心中。我记得三月份的时候，我被这个邱牧师叫去在加州分享，我第一次参加中午是禁食祷告的，啊，那么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东京的地震是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发动弟兄姐妹们为东京祷告，为东京奉献，是不是？那么但是我就发现呢，为东京的祷告和为台湾921的祷告呢差一大截，那更不要说中国那么大的512、啊，那就教人家说为什么我的祷告还有不同的负担等级啊。嗯，为中国大陆那个地震一发生，四川文差地震的时候，那个祷告之迫切，是不是巴不得我马上飞过去啊？但是日本东京地震的时候就说好可怜啊，就是为他们祷告祷告。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虽然我已经不是那种会对日本有什么记仇的，我不是那种人哈，但是却爱不来，爱不深哈，爱不切。那么在那个禁食祷告中间呢，邱牧师就叫大家为这个日本祷告，在禁食祷告事项中间有一项为日本祷告。我就发现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呢，神的爱进来了，你就真的爱起来了。那为他的祷告带我进到一个深度呢，是我想象不到的。我觉得好奇妙，就神的爱是完全包容一切的爱，也能够满足一切的爱。所以神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体会的爱。所以当我们爱不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负担，就为他祷告，一直祷告到神的爱一定会充满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体会什么叫做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怜悯，如果服侍到一个地步是为着责任，为着需要，为着工作，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下下之策啊，那是非常辛苦的，到时候别人也会觉得和你在一起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不接待你也不好，接待你的话还要伺候你啊。所以有的短宣队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人家说下一次千万不要再回来啊。但是有的好宣队到短宣队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说请你务必再回来啊，都是一样的短宣队，一样的年龄层面，一对是训练好，一对是没有训练好。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如果2012年的短宣队，我们的截止日期比如说7月8月的短宣队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今年12月底就报名截止了啊。所以我们在1月份开始呢，就为那些第一次参加短宣的人开始培训了。前面三个月都是最基础的 general 的装备，然后后面三个月呢，就是为着要去的人，已经参加过短宣的人呢，这三个月也要参加培训 team build， 然后为着当地进入深入的了解，然后 continue 过去去过人的一些事情呢，一些资料能够消化掉，然后再开始做所有的计划。所以要在所有的分工、所有的研究去之前，就做出一个 report 来，一个 study report。然后如果第一次去的话，去的时候做出日记来，做出一些研究来，做出一些分析来，做出将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把这个报告检讨带回来。所以如果是下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已经交给他们队长，队长可能是连续的，他们继续跟会员了解，然后再把新的心得进展放进来。这样子的话，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成熟下来了啊。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是迷失的人啊，迷失的，没有神的人就是迷失的。因为我下面很长，所以我要快一点。这些大家都知道，耶稣的榜样，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我们去人家宣道工厂的时候，不是要人家招待我们，我们要去服侍人。但是我来这边被这个齐牧师、齐师母招待的太好了，好的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我就打电话向邱牧师求救了哈。我说这样子有点不好意思哈，没有办法，他们爱心这么大，我只好学功课了。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哈哈啊，不是说我们怜悯就好了，我们要化为行动。要去寻找， 要去拯救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救自己。在以西结书的时候曾经讲过，神在审判他的牧人啊，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啊，然后呢这个牧人呢，世上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真正的宣教，我们是去让那一些世上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真正的能够归回神，让他们能够因信称义，然后可以让神的道在他们当中啊。这是耶稣这一位牧者所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满了瞎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聋子、死人、穷人等等啊，都在我们的旁边，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我们每一天出门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耶稣来了啊，看见就怜悯他们啊，然后呢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让打麻风的洁净，让聋子听见，让死人复活，有穷人传给他们。我相信昨天我们看到邓牧师所放的一些的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心里面也深受感动，是不是？在 holistic， 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把神的爱，甚至于不要讲话就可以把神的爱传出去啊。他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他们都知道是基督徒在做的，因为看你就不一样啊，不要讲话他们都看得出来啊。那耶稣的要求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这是耶稣的叹息啊。今天教会这节圣经节不知道多熟悉了，但是有多少人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回应了。那么主的要求在这里说哈，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今天教会有一个责任，我们都需要求。去的人很少，求的人也少。今天教会需要有国度的胸怀，为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求神能够打发人去收他的庄稼，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我在我们教会过去是被称为驻堂长老，大内总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什么事情我最清楚啊！我18年来在那个教会里面，我 committed 我自己在那边留守，因为我觉得出去一个礼拜很多事情就马上要赶上去，出去两个礼拜云里雾里接不上手，所以我就 committed myself stay at the church。 我就在附近 New Jersey 讲道，一个月出去一次啊，若是下午时间不冲堂的我才去啊，冲堂的时间一个月最多出去一次。我看小师长老定武牧师那个时候念完一个长老，我说你们去吧啊，我留守。所以18年来 I committed to stay at the church。 没有人想到我会有一天变成离家出走的人，哈哈，现在变成飞天大侠，哈哈，一天到晚不在家。我有一次从外面去了40多天回来，刚进教会还没有进门，人家看到我说什么时候走啊啊，所以教会里面看到我就问两句话，哦，回来了，还有一个说什么时候走啊，我听到就是这两句话啊，然后最多一会就是看起来很好啊，我说不要再问下一句，我只能看不能问的啊，一生是病啊，但是感谢主，趁着还能够看起来是好的时候去吧啊。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早晨能够来的哈，都是非常 committed 的人，也都是领袖宣教的领袖和教会的牧长哈，同工哈。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为中国教会求，求神在中国教会里面哈，真的能够感动众教会，为神的国度有一个关切的心肠，真的让教会能够愿意啊，尤其中国教会愿意给出去。像耶稣的榜样，耶稣走出去寻找，走遍各城各乡啊，在各式各样的需要当中去满足人家，做全方位的工作，就是昨天这个邱牧师所说的整合的一个宣教工作啊。教会绝对不要想到自己的有限，想到工作太大啊。一个领袖是不怕的，怕的人不能做领袖。你看尼西米的建造，我在讲教会治理的时候常常用尼西米做一个榜样啊。尼西米的时候百姓全部都是怨声载道，内忧外患， 外面的仇敌那么多，然后里面有人来这边，有人来这边抱怨，有人来这里讲，有人讲，里面充满了充满了这个勒索不义这些东西，里面外面，然后大家都害怕，然后又有各样这个都疲累了，气力衰竭了然后在他的里面，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他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神要我做的这些事我没有告诉他们，表示说他的里面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一个领袖里面有启示，有呼召，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以神的旨意为念，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从来不会害怕，神要做的事情必定做成，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棒我们不可能自己做多少，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我们所当看的。我们要做大事，越要做大事就要越谦卑我们越要做大事，我们就要越安静，然后去学习，去观察，去等候去寻求我们凭着自己的才干，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而且很多搞不好还不是主要我们做的。所以真的要明白主的心，然后我们跟随主去做。所以我们要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不是我们的庄稼，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不需要种什么 report。昨天也有人说在外面两年了都没有果子的话，在中国教会早就被 fire 掉了。那么我在中亚洲去拜访一对的宣教士一个机构里面有一对宣教士非常高兴的跟我分享，他说感谢主，我们来这个地方五年半终于带一个学生信主。这是一对美国人这个非常优秀的男才女貌然后到那边去宣道，然后五年半在大学中间教书，然后带着第一个学生信主，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想说，还好你在中国教会，要不然你就高兴不起来了，你根本没机会高兴，就被 fire 掉了。五年半了，带第一个人信主后来他换了工作换了工厂他就告诉我说后来和我见面告诉我说，这个学生带了十多个回教徒基督回教的同学信主，第一个种子他们种下去了，落在地里死掉，结出一个子粒来，结出好多子粒来，感谢主。我们许多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求主从中国教会里面打发人出去收他天国的庄稼。中国教会这么强盛，这么丰盛，北美的教会这么样子的 professional， 这么样子的好，我们到全世界去的话都是人家炫目的人，那么神为什么不会使用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还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说，主啊不去，你再来的话 I quit。 我们求庄稼的主，神才会打发工人去，才能收神的庄稼。所以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求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去。其实你知道尼希米就是求，对不对？求到最后他可能开始没想到自己会去一个不求的人很难去，一个求的人很容易去因为你求的话你才体贴主的心。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别的故事，一讲的话我绝对时间不够保罗我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取名字的话我就会取破，因为他是我的 model 我要跟他学习那我越来越体会他，越来越喜欢他越做宣教越真正跑到第一线去做宣教的时候呢，我越觉得他了不起，那种了不起是心里体会的了不起真是神的仆人神的使用的忠心的仆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尽在不言中他的爱，他的忧愁时常的，而且是很深的一个忧愁，他一直愿意他的骨肉之亲认识主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是不是如此呢这个保罗深深体会神的爱，深爱世人的心他为自己骨肉之亲愿意牺牲自己他向外邦人还自己的债，他的苦难是没话说的，他身上一根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一根刺，我身上也有一根刺那这个有 anyway， 这样才让我们更多的投靠信靠主，才知道是主做的。福音之债，中国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世界最大的无神论国家，有着最多的世上的灵魂，我们的骨肉之亲等待福音的传遍。1807年呢，这些我就很快过去了，你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在座的人不需要知道 这个我们的中国教会其实许许多多只是能够受不能够给，我们自己需要自己的需要呢当先，然后只重自己的成长，缺少国度的胸怀，在宣教差传上计较得失，过足不前，积欠骨肉之亲太多的福音之债。但是200年来中国教会好像四面流进来的池子流不满，因为中间有个洞。我们知道这是西北灵工团，不是，这是福音片传会的马可牧师呢生给他的意象他看见中国教会就像是一个池子呢，水一直流进来，从这个宣教士一直到中国来，然后一直帮助中国，中国只是满，永远不满，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洞，水都流进去。所以他说我们要 overflow， 我们要把福音向西传，传到这些国家去，然后一直归回耶路撒冷。这是中国60多年前的一个非常被世界所接受的福音的运动宣教的运动。那么我们今天我没有时间讲 detail 哈，我就提到下面的这个红的字哈。今天要把福音在中国城市化全面化，进而净化中国的社会，提升文化的层次，能够到信仰影响这个文化好使我们的骨肉之亲呢早早得到神的祝福保罗的策略，他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为着要救人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就吃他们所吃的，做他们所做的，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为着是让他们被他们愿意接受你，他们才愿意把他们的心打开。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和他们一样然后也能够不要好像我们总是高高在上，我们是教师，我们是牧师，我们是长老我们是资深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圣洁的一般的福音朋友非常的反弹这些事情凡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的策略和他的存心那么他的好处就是让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些不讲的。那保罗有三个 M 第一个是 ministry 神将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在做资深的同工们，我们都需要知道神呼召我们，不但呼召我们，给我们的托付和职事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有机会和齐牧师分享说我非常喜欢保罗他就要举个例子喜欢什么后来我脑子想了几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又想起来这个邱牧师用的那个圣经节这个使徒行传20章24节，那是我的座右铭，但是也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把它改成过去式就好了，过去完成式就好了，那就是我的墓志铭你们如果圣经不知道那个地方就算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托付我的职事传他什么的和平的福音什么救人的道所以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做成耶稣基督所托给我的职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你的职事是什么，神给你的职分是什么，然后你就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把它做成，然后到主的面前呢能够做成神要你所做的事，你就不虚此生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 ministry， 这个 ministry 是我们产生使命感有这个 ministry， 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侍奉的终极点，我们的侍奉永远是神的国度，永远是神的荣耀，永远是神的旨意message 有一个和好的道理托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信息呢传出去，得救的消息传出去，然后我们到处传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个 messenger， 我们变成一个信邮差一样我们把这个 message 带到一些听不到的人的地方去那所以有三个 M， ministry message and message and messenger。 这个保罗的福音就是这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句话这个加尔文说这是最伟大的代替，最有确据的 hope， 只有15个希腊字那么精简的把救恩呢从一个角度呢非常扎实而且肯定的而且有 power 的把它讲出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而且保罗的勉励呢，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啊，那今天在外面齐牧师写的这个前去人去祷告去，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什么传什么传，没关系的哈。我是宣教士哈，我到哪里去哈，都带一个手机哈，看到好的东西就把它照起来，然后我到一个地方去，不知东西南北，我就把我住的地方照起来，所以回去的时候就说我住这个地方，然后因为看不懂他的文字哈，就把他的这个照起来，然后我回去就问这个懂这个语言的人，就问他们。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tool 工具，而不单单只是照相而已啊。那这一句话，其实在我们在这今天是你们的拆船年会是不是？今天算是的，是不是？也算是，是不是现在？所以拆船年会总有一个 budget， 对不对？我就说，其实为了拆船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所能够有的呢，神能够多多赐给我们啊，又增添我们。能够让我们种有多有种地的种子，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他多多赐给我们哈。所以啊，我们所有的从他来的，而且呢，我们在他面前的结果呢，是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来啊。我们都是一些种子啊，都是一些结果子的种子。好，我今天不花时间讲这些了。福音进中国这个历史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就过去了。那这些时期哈，这个进到中国来哈，这个马里逊哈，这个是这个马里逊哈，我在澳门的时候，这是前两届在澳门的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比现在瘦多了哈，那个时候之后就背部受伤，然后就吃药吃的又重了十多磅啊，对不起，这个才是差出去，给我一个中国心哈。这些给我100个宣教士，然后79个在那个时候死掉，这是戴德森安葬在长沙，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他礼拜一会到我家来哈，中国宣教，讲这个中国宣教呢，讲宏观面呢是 PEST， 这个是大家基本知道的，那 political 讲到 P 代表政治哈，然后 E 代表 economic 啊，然后 S 代表这个 society 社会的情形，然后 T 代表 technology， 所以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要一个宏观面来研究。我们现在开始讲中国，所以了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在经济上面呢，许多的教会很难滋养，那么在社会方面是重享受的哈，那么在科技上面是提升非常的快速哈，所以要对中国有一个了解，当然还有细的，这个是大的方面哈。然后在微观面呢，我们最起码从一个角度看进去呢，是这个 swap 啊，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宣道机构我们要去的地方各个都研究一下优势是什么weakness 是什么，然后机会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潜在的危机哈，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也做一个study。 我们如果学过管理学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项列出十个事情来这个 S 十个W 十个 opportunity 十个威胁十个，尽可能的然后给它加权，然后分数加起来这个优势当然是 positive 的，劣势当然是 minus 的，你加起来总数如果分数是负分的话，你就不 qualify 你就不要去这个是一个参考而已，不是绝对的，如果有信心的话哪里都要去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了解中国的经济已经起飞了了解中国的科技，第三个送人上卫星的，了解中国的政治，世界大国了解中国的这个思潮，这是马克思，是恩格斯我在东德的那个那个广场跟他们这个辩论，他们输了就不讲话了所以我就照了一张相，这是德国那这是他们的思潮，那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民间的一些习俗这是下面是香港，是有黄大仙在那里看起来是外面看起来是最大的，上面是有没有人知道上面是哪里我讲过了是吧我写了哎呀真是那是海尔的总部它四根红柱子代表一年四季，十二层楼代表一年十二个月，365个房间，所以你从外面走过去的话，你都不晓得一个建筑里面隐藏着中国的一些的文化在里面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所以那这是中国走出去了那这是中国，那么 你们看得清楚吗？可以哈。那这一个是比较这个有历史性的哈。最先的时候，中国教会成长是在文革开始哈，那个时候就这些就包括文革时期了哈。这个家庭教会在这个逼迫的里面呢，其实呢成长得很快哈。那个基督徒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过，从罗马的逼迫开始哈，基督教在逼迫的当中，信仰更加的纯正。那那个时候呢，被洁净的信仰呢，反而让所有的信徒呢，都是一个一个都是宣教士，都是寻道者哈。那么见证榜样都是非常的血淋淋的真实性哈。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呢，然后就这个各宗各派进到中国去，中国教会开始分裂。1982年之前，其实中国教会不太分的。但是82年的时候开始进去，有开始灵恩派，有基要派，有这个呼喊派，就是这个这个召会什么开始进去了哈。所以是82年之后呢，是比较是这个开始分门结派。所以我在95年1月份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上海的李天恩还有一些教会领袖，他们就告诉我说，出去告诉海外的进来的同工说哈，把纯正的圣经的真理带进来。然后不要把各宗各派的东西的分裂带进来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把自己的这个宗派的背景或者是神学院的立场去 exclusive 的带进去的话是伤害中国教会。我以前去一个地方，一个领袖和我说，他说以前呢，听我讲完到之后，他就说呢，以前呢我们就想尽办法要人家替我们带这个晨钟道的书进来然后那个时候带书进去都战惊恐惧的带进去带给他。后来呢他们接受别人的教导呢，就把晨钟道的书全部烧掉，被我好好骂一顿。我说当年我也是带书进来的人，这边藏两本，那边放两本，要不然 一下子的话就要打开包包，对不对？而且行李都不能装，还要给你带这么多的书进来，你好家伙，你就把它烧掉他说现在不会了，现在终于知道了这是个人的看法我们还是回到主面前，就是说要知道，但是不要那样子排斥别人好像他现在才 confession 一样anyway 这个各宗各派对中国的伤害其实负面很大大中小派呢接受海外神学训练，开始比较有神学有系统的训练了然后这个同工的属灵的这个领袖的培训还有这个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是培植这个大量的年轻人那这些都是一些情形需要这个一些情形那乡村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做然后这个城市教会也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做然后这个在这个这个高校的知识分子里面培养将来的领袖们然后在这个企业界的里面呢，我们需要多一点企业的领袖我的姊妹专门做这个 BAM Business Mission Marketing 的就是让企业家在一起活出基督的荣美然后将来能够进到中国的那个各城各业去用榜样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未得之地呢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很多未尽的工作。那么给他们的训练呢，不单单只是一些知识层面的训练其实我们不但是福音，而且要讲让他们有真正的生命重生得救，然后生活上还活出来。我常常对教会的领袖说，若是你的家里面人还有人没信主甚至于拦住你服侍，你不要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你回去好好的爱他们。你若是不能带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好好的爱主同心的话，不能带你的孩子信主的话，你好好回去先把你的家带好不要在这个地方说我为主牺牲一切你应当产生影响力把你的见证带回你的家里去侍奉然后讲到性格。那么这是我当初所列的这五个因为我发现基督徒到最后的时候不是在别的事情出问题，是在性格上面出问题。因为这个性格造成一些盲点，别人都不讲你，所以你的性格到最后变成容易刺伤别人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有这性格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别人已经拿你没办法了那个时候呢，做一个领袖，如果大教会的领袖的话，那你就是整个教会的成长就受到你的影响，就上不去了但是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在这个上面，就是私心因为我碰到的都是教会的顶层的负责人所以机构的负责人，我在这些负责人当中呢，找到有国度胸怀没有私心的领袖，那真是像找到宝贝一样。 我就是和这些人在一起同工。那些有私心的，自己要插棋子的啊，他不要说去拔别人的棋子哈，要插棋子的，我从来不和他一起做啊。我选旁人的时候，为教会选旁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没有私心的人。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听不懂这个话，没有关系，那表示说你还不需要 worry about it 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讲到 teaching， 讲到 preaching， 讲到 healing， 讲到 compassion 啊，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几件事情。福音在中国，好，我下面就要快一点。这是我的中国的七个策略，哈，七个方面所注意的事情，哈。骨肉之心是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中国的需要非常大，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的自杀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你们去网站上面查就可以查得出来，这是中国的统计数字，不是别的国家讲的。那么自杀未遂的人是十倍于自杀的人，所以为什么要自杀？这些人没有盼望，若是他们听到福音的话，绝对不会没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抢救这些人，我们责无旁贷，我们真像在王宫里面的以色列一样，我们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天天在那个地方有人自杀，还不要讲到自然的老死病死。所以我们救一个就是一个。你们都听过一个故事，有个小孩子在海滩上面走路，因为那个海那个大概不是大海，所以有一个一个水坝，一个水坝里面都是一些小鱼，所以多得不得了，这些小鱼到最后就晒死了，也没有人 care， 太多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就抓了小鱼丢在里面，抓了小鱼丢里面，然后这个池塘里面抓完，然后再走那个小水坝里面，一个一个往前走。人家看到他就说啊，你不要那么傻瓜了，丢不完的了，这些东西没关系，不理他了啊， nobody cares。 然后他拿了一个小鱼往水里一丢，他说 he cares。听得懂吧？每一条鱼他都 care， 对他来说 it's all his life。 今天我们救一个是一个，不要说太多了做不来，如果我们不做的话谁去做？所以我今天早晨跟齐牧师讲了一句我从小的一句话哈，听起来有点狂妄哈，神国兴旺舍我其谁，我从小就有这一句话在我勉励我自己，就是说神的国要兴旺，若是连我自己都不肯摆上，那么What we expect， 所以我把自己献上，是为着委身，是为着在神面前愿意奉献，在神的面前愿意让主来使用。神国兴旺，舍我其谁？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献上？而且靠着主，凡事都能做。后来我在听到这句话以后，心里大感安慰，就是林道亮院长讲这句话：神国兴旺，舍我其谁？在纽约那个黎明晋升会的里面讲的。我说：哎呀，终于找到一个圣人所见略同的同伴了啊！可惜差了一代啊！感谢主吧啊！我们真的为着主要求大事，为着主哈、啊，让主借着我们做他的大事，不是我们能够做大事哈、啊。第一个领袖培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教会的领袖若是他没有培训好，他所带出来的人都受亏损，所以为着中国教会领袖，这是一个 continue 不停的一个工作、第二个中国城市教会的工作，现在以前说要20年才能够中国到50%， 现在速度快得超过我们的想象、50-60% 的几乎已经很快就到了。所以中国福音如果进不到中国城市福音化的话，那么基督教在城市的里面就被排斥掉，我们就 late， 我们一定要抢先进到他们开始被忙碌、被娱乐、被这些物质、被这些情欲或者是被这些腐败开始影响之前呢，教会要抓住基督徒培养起来，让他们能够成为社会的灯塔，能够进到城市教会帮助他们。那中国的城市教会都不大，因为受到这个法律特殊的限制哈，都大不起来，所以我们要策略方面也要不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培养小组领袖的方式呢，这样子有些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strategy 是要花很多时间讲的。然后校园的福音 campus ministry 非常重要，在北美许多的专业人士呢，这是我们的长项，求主我们一方面给我们开门，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去找机会啊，为着主的缘故，主会祝福我们。还有专业人士、企业家进到城市里面去啊，还有一些细节不讲。第三个是民工施工，中国大概有2亿到3亿的是民工，因为中国大陆有8亿的农民呢，当全面开发科技化的时候，只需要5000万的农民就够了。所以7亿5000万的人呢，他们一者留在那个地方是退休的，或者是只要年轻的、只要力壮的，他们多半都要到 远方大城市去，大城市不能去的话，到附近的镇去啊，到那个地方找工作。所以这些民工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因为户籍的一些因素呢，他们不算为这个没有本地居留的，所以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呢，享受不到这个城市人的尊重和接纳。我曾经花过很多的功夫，要把城市教会的领袖和乡村教会的领袖，让他们来结合起来，来接受这个民工的工作。但是我发现他们两边一个是水，一个是油，合不起来。城市教会人觉得乡村教会人水平不够，所以很难相处。那么乡村教会的人的觉得城市教会的人灵命不够，都是知识所以他们还看不上然后呢，加上这个民工呢，他们工作在很多还没有劳工法的保护之下呢，他们有的时候工作一个礼拜七天而且是黑天做到黑天常常没有任何的自由。当他一有时间的时候，他不会说是安静休息，他要去找娱乐来调整他自己那种 frustration。 所以你让他去聚会的时候，除非你到他前面来，他没办法。所以我们教会，我们鼓励人呢就进到回到中国去鼓励这些提早退休的人进到民工当中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帮助他们。我们做这个东西已经做了几年了，我在这边不能多讲别的事情哈。那detail 的东西要私下讲哈。那么还有少数民族，走到各乡的里面呢，各乡里面包括少数民族，是不是？因为今天在这个49年之前，很多的西方宣教士进到中国的内部深处，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去。但是今天进去的话，多半用教英文或者医生的身份进去，不能够用宣教士的身份走到非常非常醒目的地方去。那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当然可以进去。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今天是我们的责任，不要再靠别人了。我在泰国的时候去拜访这个杨天明，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那本书，把中国490个少数民族写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哇，这个人你们见过没有？你们如果觉得我胖的话，他最少是我一倍，那么丰盛的人他纽西兰的宣教士，他能够这样子深入中国，把中国少数民族写成这样子，我心里面实在是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非常佩服他。他年纪也轻，也不是那么老，也不是那么大，他能够把少数民族做了那样，让我看得深受感动那么青少年儿童的施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海归施工这件事情，昨天丁长老提到了海归是非常大的事情我最近也在开这个海归的会议这个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都知道海归事情的重要包括这个海外校园，包括丰盛生命，包括这个死者，我相信这个在这个邱牧师他们都在做这种海归施工因为这些海归施工你训练好的话，他回去可以成立查经班，然后查经班成长得很快。若是你没有在海外训练他的时候，他回去被工作里面迷失了，回去的时候就不见了，很多又被很多的压力呢压得没有办法。所以你在里面一定要给他一个宣教，一定是这样，宣教最起码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在这边 education promotion mobilization， 第二个是 training equipping， 第三个是 sending 所以我们要送他们走，要预备好了把他们送过去，然后那边在 field 里面有个 receiving。 中国教会今天这个 sending 都做得很不够因为这个 receiving 更是差，所以我常常去找这个 receiving 那边的呢，给中国教会找一些地方可以 receive， 要不然你往哪里送，要不然你去哪里。所以我在家里面一天二十小时，如果我打开我的手机的话，半夜都会有电话进来我根本不敢用 Skype， 一打开 Skype 的话我都不要活了，这边打 email， 那边 IM 进来，然后这边手机叫起来，那边 Skype， 然后那边又来这个再来一个什么 Facebook， 那真是完了，那一定是 Facebook 了所以我拒绝这个，拒绝申请这个 Facebook 我还不想死海归事工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要鼓励有些人像黎西米一样，带着意向，带着神要我们做的事，回到中国去，真正对中国贡献和谐社会这个可以大声的讲。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和中国政府从这个方面和他合作我们有一班最好的技术，这是梁彦成做的，他说我这边有一些最优秀的一些学者在美国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可以来你大学教书，可以干什么然后呢他们都是自费的 所以他和中国政府呢有十个大学的里面呢他可以送人进去，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高层对话，所以国务院很相信他，碰到大事情的时候还来找他，要让他从海外的这种文化呢可以给中国的国务院一些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层面将来有一天总是要走上去的，我们是多管道各层面全面的全方位的来和中国建造，来帮助这个国家，背后只有一个动机，就是爱这个骨肉之亲，爱这个国家，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海归事工呢，是将来你看在二十五年前二十多年前，我就和海外的教会说，你们现在开始要注重这个留学生，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工作，因为这像是圣灵的水流把他们送出来，送到你面前来，而且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一定要开始全神贯注来照顾他们。很多教会他觉得无所谓，我说我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劝大家要好好的照着时代的神的脚步要跟上去。那现在呢是他们流出来要流回去的时候，你要把他们装备起来送回去，甚至于陪着他们回去，然后在里面帮助他们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很多在海外已经信主的人啊，他已经从无神论的里面已经转回来了，他再回去对这些无神论的国家呢，他有负担，他有经验，他真的可以成为他们做他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帮助他们呢？把他们每一个都变成有宣教负担有使命感的人回去呢？啊，海归事工不能多讲哈，这是一个新的工作。然后最后一个是救灾济贫啊，好像最后一行都看不太见，你们看得见就好哈。这个就是 holistic ministry 啊。那我很快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我讲的城市福音呢、啊。我们在城市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哈、啊。以前这个还没有政策还没改变的时候，还有大教会，现在这些都分散掉了，变成小的团契了哈、啊。然后中国的学生工作 intellectuals 啊，这个 campus ministry 哈、啊。然后我们在很多的 campus 里面哈、啊，帮助这些人企业家，这个有没有人认识他？张汝京。上海的那个 semiconductor 这个啊，然后我在他办公室，我们夫妻和他聊天的时候，他趁着他和我太太讲话的时候，把他照一个。这个人在企业界很好，他那天呢正好有一个大公司来拜访他，六个人哈，有男有女哈，都是穿的比我还要挺啊，来看他。然后他就说和我说，哎，我要出去十分钟，你们等我一下。他就出去和他们谈十分钟，真的十分钟就结束。结束了，人家给他两个礼物。他就说，和人家讲说，当着他旁边的秘书啊，他我们公司的 policy 礼物当着客人打开来，在中国这个不容易吧？啊，他就打开来，一看这个是一个礼品啊，他说这个可以可以拿去摸彩啊，还有一个东西是吃的还是干？我讲反正两个东西，他都当场打开，然后都是捐出去。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见证，你知道吗？啊，他这么大的公司，别人很想和他建立关系。和他做他的 subcontract 或者等等啊，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当中打开，然后捐出去，不留下来，而且不给别人机会。我说这些事情，他回到中国，他说我是基督徒回来，我给中国带进来最新的科技，给中国带回来就业的机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也愿意为你们这个在这边盖马路、盖学校啊，也希望政府许可让我盖教堂，就明着这样讲就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哈，在各行各业，我们都可以求神给我们开路，我们可以回去企业界来影响哈。那中国的 minority 哈很多啊，这是我那个时候更瘦，那个时候我在蒙古的时候，我到了那边很辛苦，憋得要命。我说厕所在哪里？他厕所我们这边没这两个字啊，羊圈之外都是厕所，去吧啊。所以20里到40里就他这一家啊，所以那么大的厕所。我说写厕所我就可以写本书哈，全世界跑那么多哈，譬如说你到非洲去，到狮子园去的时候，那个厕所旁边不写字的哈，一个图片是公狮子头，一大堆头发，一个是母狮子的头，你一看就不会走错啊。这就是栗树组，我举这个例子哈，也是讲到多少的宣教士到中国去死在中国哈，栗树组的信主，我们都知道这个富能人他的墓葬在宝山。那我们也在这个少数民族中间给他们盖的这一个是比较小的堂哈，那你在里面聚会哈，我们在赈灾的时候给他们盖了一个大的礼拜堂啊，这个是两个节，那这是我们在新疆在他们中间哈，少数民族中间，这是年轻人在中间，有比较在我们教他们 ESL 教英文哈，所以我们的短宣队的教英文班进去，这是到比较贫穷的山区，也是这些年轻人哈，我们都是 然后这是我们的短宣队，这是到儿童中间去啊。中国的儿童就有3亿，和美国的人口差不多了哈。那这是我们也是到儿童中间去，也是我们的短宣队哈。那中国的赈灾呢？我们这个在赈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那这一个后面的这个时钟哈，就是停在2:28，就是那个时候钟坏掉。这个工厂有10000员工，当场死了2000个，所以我们的短宣队马上就进去，在那边祷告哈。然后进去这个到里面去哈，所以啊有这个送给他们一个医疗车到处跑，我们从也到甘肃去。其实在中国哈，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下面我们给那个是水井啊，他们很多地方喝水很重要，所以你给他盖一个水井很便宜。啊，上面是我们给他盖一个桥哈，那他们哈政府哈这个很高兴，感激海外的基督徒哈来这边参与我们的这个重整工作。左下方是一个山上。给那个酋长盖了一个篮球场，那个酋长高兴得不得了，自己打球，所以很便宜的事情哈，所以不一定要花大钱啊，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海龟哈，这是一些海龟哈，这个是我也是海龟哈，这个是对不起啊，这个是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们回去开了一个八福书店啊，他赈灾的时候下面大一个大标题啊，这个神爱什么啊，请求大家捐款哈，那也有帮助。那么在这个书店的后面就有这个可以带学生一起哈，这样子哈。那这是台湾，让他的经济发展，但是呢让他的偶像取掉哈。那这是我在东海大学的传福音哈。那再来第二个，讲到海外华人哈，普世的华人。欧洲是华人宣道的第二个大工厂，那么这20年来许多人就涌向欧洲，那么王立德是先行者哈，那这个王光霞是我的姐姐一样哈，那么他们都是在欧洲做了几十年的哈，那王光霞就做了46年哈，那第二代的人是需要培养，因为他们这些人像美国的 ABC 当地的语言讲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教会没有办法培养他们，所以说是我们培养他们，他们可以进到当地的主流社会，能够为主站立得住，这是非常重要。那东欧的工厂现在越来越大啊，非常需要。昨天邓牧师放的时候，那个邢凯他们都在里面啊，我最近一看，我生了几个是匈牙利来的嘛，因为我去训练过他们哈啊，他们还带我去最有名的温泉去，他们有没有带你去过温泉啊？他们对不起你，你还是叫你带，他们带你去温泉啊，那个温泉很好的哈。是全世界有名的中南美洲哈也是那边的华人多得不得了，像利马那里就有40万的中国人和第二代哈，然后这个东南亚的很多的需要，那东南亚我们最先不去的，为什么？我们觉得新加坡、香港、台湾那边都那么近嘛，为什么要我们去？后来发现哈，需要太大而且很多中国教会虽然在东南亚，现在宣教也不像早年的一些领袖做的那么多，所以现在邱牧师开始你也到东南亚去很多，是不是所以他的身体这样子续哈，所以我都没有理由休息我都不想动了。我看着他还在跑，看着他的代祷信，我心里好惭愧。我说老大哥还不是大哥还在前面跑哈，我这个老弟在后面，真是说要愧的，有点良心有愧哈。所以再说吧搞不好还是这个我在后面替你祷告这是莫斯科哈我们就在那边传福音哈，在那边做见证哈。我给很多的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希望你们原谅哈，也那个理解哈。譬如说我在莫斯科这边也是生病，对不对也是带他们，但是神的工作呢特别多哈。在这边莫斯科有一个好处哈，台湾的基督之家，我2008年去的时候，08还是 09, 他们去了39个辅导。他们莫斯科的这个学生团队哈他们组分成40个组，每一个组有一个辅导。这个辅导呢，台湾基督之家来了39个人，其中大概有34个是从台北来的，另外几个是从英国、法国他们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但是还是回来，他们 committed 在这个地方服事，他们是 focus 在这里。所以他们有一个传道呢，在这个之前去3个月先住在那个地方，在学生中间去做邀请的工作，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新学生每一年过来他们 focus 在那个地方。这些人中间哈，很奇妙哈，我第一次听到哈，这么大的短宣队几乎是全部自费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我说这个感谢主吧在别的国，在别的教会，在我们教会都做不到找这么多愿意的人哈，他们真是爱哈。那他们这个而且很有意思的哈，他们每一组都有一个组长和副组长，今年的组长明年做副组长，帮助新的组长， 所以组长就不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副组长是 比他资深，是去年的组长，所以这个组长就怎么样，很谦卑的学习哈。那他们就学习团队侍奉，所以他们每个小组哈都很可爱，他们的服侍哈，因为关系很好，所以到时候呼召的时候呢，这个组长说：“哎呀，到前面去吧，鼓励，在后面鼓励，我还要在上面说，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啊。”这样上来都要快100个人哈，如果再一勉强的话，那搞不好全部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别人不清不楚的就觉知。啊，这个事情给你们做个见证啊，这是2009年哈，叫我带完福音之后呢，就带着他们一个外展队呢，到了一个地方，我忘掉他的书我名字叫什么名字，中文叫做五山城，所以我是自一番的哈。他这个地方是中国人的这个集货区的第三大的，第一是当然是莫斯科了，这是第三的。有一对的夫妻呢，妻子是在丰盛神学院受过训练的。那个院长的哈，是在丰盛神学院受过训练的哈。那他先生是一个收受基督徒啊，做商人的哈，很忙。那这个他先生有几个朋友在那边做商人，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potential 的 church planning， 他们就请我去帮忙。我们就飞到那个地方去，细节不讲了。然后我们就去敲门，他们知道中国人住哪里，我们就去敲门，发单张说明天开始有这个布道会，在这个某一个 cafe， 因为聚会不能够公开的，所以要去cafe 里面登记 reserve 地方，在这个时间好，就请他们来，又有茶点，他们就来，所以吃了茶点，然后他们就唱诗歌，然后我上去布道啊。然后那个主日呢，就开始聚会，21个人来聚会。我三月份到丰盛神学院，那个到丰盛去圣塔安娜去去拜访这个吴牧师和周牧师。那周牧师这样讲，于长老，你知不知道上次你们去执的那个堂这个主日有61个人聚会哦，那边就有一对基督徒而已然后去那边布道，去敲门，然后成立聚会，然后慢慢成长就可以执堂了。执堂没有那么难的啦，执堂真的，执堂没有那么难的最好有两对基督徒到三对同工是最好的哈，要不然的话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最起码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厂，所以我对这个丰盛的这个我很佩服周淑慧牧师，她是女中英雄我看她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一直想见她，非常佩服她哈，细节不能讲。所以有一次在中亚洲，我知道她要来，她半夜3点钟的飞机飞到，因为那种地方飞机都是半夜到的，我就等她等到，因为再从机场过来又要2个钟头，我就等她等到5点多，和她见面谈了半个钟头，我就离开了，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我们半个钟头见面之后呢，就变成这个战友她是我的属灵的大姐的哈，她年纪比你还大所以这个非常佩服哈。为着神的国度哈，她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就是有胸怀世界的胸怀哈，然后在全球为主做事，我非常佩服她COCM 我把她放小了，那是王光霞和她的哥哥这个他哥哥有个小故事哈，时间过得很快，哎呦，时间这么快，昨天他哥哥退休了，建筑师，退休了以后觉得没事干，主啊，对不起，我过去太忙，现在退休了，已经不太能够用了，你要用我的话，请你用我。他们住在伦敦的，有一天走路的时候，后面听见有人讲话，是他太太的老家山东这个威什么？不是北边的威海。一听是威海的，就说：“哎，你们是老乡，哎，我也是威海人了，什么事啊？”他说：“哦，他们说我们的护照有问题，所以正在谈，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替你们处理，噼里啪啦处理掉。后来这些人发现是威海的市委啊，还是市长之类的那个高层的所以就说啊，那我们请吃饭了，大家就聚一聚请吃饭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这个他哥哥叫什么东西这个王光启，英文名字叫什么 ？Marty 就说：哎，我做个祷告，我是基督徒，你们不介意的话，他就祷告。”那第二次当然有一边请有一边回请了，回请的时候就说：哎，那个王先生你祷告吧他们全部都等他祷告，然后说请你回到我们这个威海来他说我是学建筑，他那你来盖教堂他就到威海盖了一个3000人的教堂，然后又在威海旁边盖了一个可以容纳很这个3000人教会的一个神学院圣经学院，在这个地方开始做工作，好不好？很好那我本所以我的 connection 都这个邱牧师都认识，若是有人愿意那边去做老师如果条件合适的话等等可以。那这是柏林我从2000年开始去柏林带领这个教会，一直到去年2010年11年没有一年不去的，就是 focus 把它带起来。那去年我们去案例他们的牧师之后，我今年本来也要去，后来被痛得太厉害， 所以我临时去不了，我就没去了。而且也安妮牧师了，所以也可以告一个段落哈。所以在那边建立那个教会，现在大概每个主日聚会有成人大人有200个了啊，聚会有200个啊，而且他们就是这个教会开始在这个 airport 里面去那边做福音工作啊，也到监狱的里面去做福音工作啊，他们也到那个蓝堡那边去开始拓荒，在那边成立查经班开始这样做哈。那这是同工训练哈，早年的，这是巴黎哈啊，几个教会的领袖来看我，下面是我们的训练班啊，那这是不同的教会哈啊，左上这个大教，这个只是一个家庭的一半的人口，有一个巴黎的温州人哈，他说我们家族在温州就温州人在巴黎就有200个，所以温州人拉温州人，所以巴黎的温州人听说最少超过10万20万，光温州人就这么多啊，所以啊。那下面的很多聚会哈，那这是这些学生我们在带他们哈，有300个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啊，这个他们的好处是虽然他不像 ABC 英文讲的顶呱呱，但是中文很差，他们的中文都很好，那法语也是很好，所以来带他们。那这是到罗马哈，那罗马的时候他们请我们教会去帮忙，在意大利的东部有一个教会，就是上面那个上方的那个时候也是20-30个人，那么我们就培训他，培训了2年，然后带他去传福音干什么，然后他们下面买了一个堂，大概56万欧元吧那个时候，然后加上附近别的教会来参加这个 Grand Opening， 有300个人来，那他们请我从美国过来主持这个 Grand Opening， 因为就是我的参与啊，然后他们在去年又开始植了第二个堂啊，所以我们的 mission 就是要帮助，要在这一种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帮助他们植堂，是植这个可以 reproducing church， 所以他自己还可以植堂的教堂啊，不是把他带信主，让他能够将来植堂啊。那这是在这个 Netherlands， 在这个荷兰，我说荷兰被那个戴季中笑，你是中国的荷兰了 啊，说中文不标准。这是比利时和荷兰的7个大学生，大学的第一次的布道会，请我去传讲。这是到腓立比哈，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是希腊的教会哈，这是西班牙部分的人，这是我们在乌克兰去的短宣队，然后在那边受洗，然后这是在布达佩斯，就是匈牙利，这是在这个Belgrade 在跟丰盛一起合作，东南美洲的我就没有做，这些是海外的了，已经到海外去了哈，海外的华人哈。然后这个在缅甸的工作哈，缅甸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跟他们配合哈，那一些包括一些孤儿啦，包括一些山区里面的，包括最穷的人在缅甸。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是飞机场，飞机没有来最小的飞机场，这是在迪拜哈，他们都是打赤膊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披起衣服来的哈。那这是福音出中国哈，没有时间去讲哈，中国所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哈。时间好快，所以我更快了哈。所以这是在澳门的华福的时候，这个 Rick Warren 在两堂的聚会，每一堂讲3次 We must work together， We must work together， And we must work together， 连续讲了6次哈。因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够自己做，所以我自己在这里的个人的负担呢，就是说我们要联合中国的教会，然后联合海外的华人和普世的教会，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来做普世的宣教。那我在中间做其中的一个 bridge 之一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奔跑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除非主再带我做别的 ministry， 要不然的话我这一生就是 focus 在这个上面哈。宣教的门徒，一本圣经，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两个膝盖迫切的祷告，求神差派工人出去，也求神使用我们啊，三股绳子啊，这个中国新教会、海外华人、普世教会啊，一起做啊，世外传道，然后五饼二鱼把自己献给主啊，然后这个下面很快就结束了哈啊，我自己个人几个 C 哈，我本来写了12个，这边只列出10个 ，calling 一定要到前方宣教，没有 calling 留不住。第二个 character， 没有 character， 人家你到外面去，别人不喜欢你，别人是看你，不是听你啊，听的是少的啊，看的是多的。competence 一定要预备，一定要装备，不装备不要去啊，不是去那个地方增加眼睛，增加经验，没有装备的话，你到那里去成为别人的拦阻啊，一定要装备 communication， 我们要会沟通哈，所以我们要到外面去也要和人家会沟通，我们要是一个 open， 也是一个能听的耳朵哈。很多人只会讲不会听，这个不叫沟通啊。那还有这个 commitment， 一定要委身啊，不委身的人做不成事情的啊。委身就包括这个 sacrifice， 包括代价哈。然后这个我们需要有 compassion， 神的爱啊，没有爱我们去的话也不行。对不起，我这个次序啊没有时间去搞过来啊。celebration 就是一个人呢，是一个可以带进喜悦的人啊，你是一个团队的领袖，能够在不可喜悦的时候靠着主仍然可以踊跃哈，用信心产生的这个 celebration 哈。然后你能够有 connection， 我现在就是做 connection 哈，替很多的教会，替很多的人在这边找机会，要有 courage 啊，靠着主刚强壮胆，不害怕的哈。然后有 consecration， 每个都是奉献的人，那这个里面包括祷告哈啊，接着在祷告的里面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人里面不能有掺杂啊。所以耶稣的怜悯，耶稣看到许多的，我把它多加一个挂弧，看见许多的华人就怜悯他们啊，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是不是哈？这个，然后于是对华人教会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华人教会，我挂乎起来，包括其实包括我们，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朵，产生这个负担，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啊，感谢主，时间正好，和昨天一样，我们有个简短祷告。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看见我们中国教会的现况，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 share 你自己的 compassion， 主啊，真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国度，主啊，我们知道虽然工作庞大，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只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主啊，竭力的、忠心的、有见识的，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足够的恩典，莫大的能力来服侍你，服侍其中最小的一个，主要在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专心的去那里服侍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 于长老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真的一同在这一边求主，求主兴起他自己的工人，我们一同愿意被装备，一同愿意被打发出去，去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时间有点晚，不过没关系，我们休息到11:15啊，所以11:15我们准时在这边，我们下一堂休息的时间。